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要婚宴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收收渐渐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你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好高兴今天有国语堂的林谨新传道为我们传讲信息，他的题目是隐然可见。
我们先一起祈祷。主，在这个纷乱的世代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可以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这个是何等的重要。主，当你行在自己在这个世上，行在一个纷乱的世代的时候，主，你呼召你的门徒来跟随你，来敬拜，来将他们的心独一去仰望那位创始成终掌管一切的上帝。主，愿你在今日里面，主，你都将这颗心赐给我们。主，因为你自己坐着为王，主，你的十架创始成终成就一切。主，你的圣灵降在我们当中，主，你来亲自给我们去听你的话，来跟随你，来令我们在那日你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退却，不会转身，我们勇敢地跟随。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一切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其实有一共有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耶稣他在安息日里面医病的神迹的作为。后面那三个呢，就是耶稣他根据那时吃饭那个当下的情景讲的三个比喻。其实整章经文它最高潮的部分是在第四个比喻，即是我们今天看不到那橛，即是我们看不到那橛。第四个比喻在天国的大筵席的时候，那个才是整段经文的最高潮。那段是说什么？天国大筵席，神要什么？请客吃饭。神请你吃饭，你去不去？阿桑，你去不去？大家梗系去啦，系咪？但系到话要开饭嘅时候，嗱，竟然有人够胆应承咗唔出席，话唔使你煮，又唔使你做，唔使你出钱，你带把口去食就得，系咪？嗱，结果有人够胆唔出席。其实呢个就系耶稣比喻，其实响天上嘅时候，神其实已经将他完全的安息赐了给我们。耶稣还拿了张请帖摆在我们的家门口，圣经给了张地图，我们知道怎样走过去，神在家等着我们吃饭。但到真正吃饭的时候，有人会放飞机。 嗱，究竟佢哋系咩藉口咁巴闭，够胆放神飞机？嗱，呢个我就卖一个关子吓，等大家自己翻去翻嚟睇下。因为今日我哋讲嘅呢段经文，系嗰段最高潮嘅经文之前嘅两个比喻吓。嗱，不过大家唔好以为唔系最高潮嗰段经文就会冇料到吓。其实耶稣好多时候讲道嘅时候系佢喺引爆最后嗰个炸弹之前，佢一定会喺前边埋低足够嘅火药噶。嗱，呢度都系。嗱，呢度讲最后点解会有班人会放弃对神嘅 commitment， 放弃对神嘅嗰个宴会嗰个应承，而用各种藉口去推迟嗰个主人呢？例如耶稣肯讲呢个原因之前，其实佢肯呢两个比喻就开始讲我哋点解难以委身跟随神到底嘅一个原因。嗱，大家留意一点吓，就系、是、其实第十四章嘅成段经文，佢其实都系肯安息日呢个时间发生。不过我哋会睇到呢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好得意嘅画面，就系、是、安息日。吃饭，好多人心里其实冇乜安息。嗱，点解咁讲咧？嗱，大家睇下第一节嘅经文吓，唔该，多谢吓。嗱，我哋睇下第一节经文啦。安息日里边，耶稣佢到咗一个法利赛人嘅首领。嗱，首领呢个词其实佢原文系一个复数，即系话佢有好多首领。咁耶稣就对到咗佢其中嘅一个首领嘅屋企。吃饭，嗱，呢个其实系犹太人佢哋过安息日嘅一个传统嚟，就系、是、星期五嘅晚黑，佢哋会聚，即系话会有聚餐一起吃饭，宣告安息日开始啦。嗱，但系从一开始咧，嗱，我哋睇下经文，经文里边咁讲，佢话他们就咩啊窥探耶稣，即系话佢哋敲实耶稣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即系话如果你去到一个聚会里面，你成日想候住人哋嘅话，咁你心里面一定系有警棍嘅，系咪？你心里面系有一啲你唔安息嘅原因啦。嗱，依家我会讲呢个原因究竟系咩嘢吓。然后到第七节，嗱，大家睇下第七节呢度。第七节呢度咁讲，呢度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揀擇首位。这个呢我跟大家读一读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版本，叫做雷震中版本，因为那个会更加全神地将原文希腊文的意思讲出来。那个版本是这样翻译，他说耶稣注意看被请的人怎样揀首位。原文里面一个就是其实见这个词是耶稣他注意到，这个第一点。第二是原文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敲这个词，或者是有些圣经学者是将它翻译为 the manner of， 就是说是这人怎样样，他是哇，原来这人他们揀首位，他们是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当然是既有效又不是那么显眼的方法，是不是执执搏唔多个，咁就坐咗喺即系话坐咗喺佢最突出个位啊！犹太人食饭嗰阵时候，其实佢哋系成日用一种台，系一种叫做 U 型台，就系、是、等于嗱咁样样有一个位，然后佢两边即系话伸出嚟咁样样，然后佢呢度会坐三个人，咁中间嗰个就系一个咩啊首位，即系话最突出嗰个位。而且如果请客吃饭比较多的话，好可能有咩啊？好多张 U 型台，然后呢咁主人梗系坐喺最重要嗰张 U 型台啦。咁剩低嗰几张啊，边个坐首位呢？咁就睇你嘅技巧如何啦，睇你个 man 啦，犀唔犀利啦吓。嗱，所以其实佢哋当时呢种即系话带住呢种想自高嘅交际技巧。来到安息日吃饭的这种状态，其实本身心里面就不是一种进入安息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里面，十二节里面这么说，耶稣就对请他的人说，他 他说你摆设午饭或者晚饭，大家留意两个字，其实都是指安息日里面的吃饭。午饭是指星期六中午那餐饭，晚饭是指星期五晚黑，即是说刚才讲的那餐饭，即是说你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嗱，呢度耶稣系同紧主人，即系话请佢嘅嗰个主人家喺度讲紧嘢。耶稣话唔单止安息日食饭嘅时候，你心里边要有安息，甚至喺你谂紧你请边个食饭嘅时候，喺安息日之前，你请边个食饭嘅时候，嗱你就唔好好似世人一样谂，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其实到现在都是其实一模一样，请客吃饭是一件需要考虑社会阶层的事，即是跟现在差不多，即是说你啲人会想我究竟要跟哪个交际呢，跟哪个交际才会礼尚往来呢，等等，是不是这样吃饭就变成一种什么俾面派对，是不是变成一种俾面派对，其中互相即是说互相报答的嘢就是什么，就是给面，就是面子，是吧？所以耶稣在这里跟这个主人说，你请人来吃安息日的午饭或者晚饭的时候，在你准备这餐饭之前，你就不要想着人家会请回你。其中的道理其实就是要将安息日的正义要延伸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是反映着我们怎样去理解永恒的世界里面。就好像这段时间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它一直是讲着平时我们请客吃饭这件事，但耶稣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到第二十四节那里，就是说到整段的最后尾那里，他是讲我的筵席。所以这里大家会留意到整段经文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段经文的希腊文里面其实它用了很多个词来形容吃饭这件事。比如说第一节里面它说耶稣去吃饭，第一节用的吃饭是最普通的词，然后第八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那个婚姻的筵席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 gamos， 另外一个词，第二个词，十二节那里耶稣就跟主人说，他说你摆设午饭 ariston， 另外一个词，或者晚饭 daypon， 又另外一个词，这里已经用第三第四个词，然后到第十三节那时候他又讲话，你他同主人讲话，你摆设筵席，即系读经用到系第五个词，所以他系喺呢短短九节经文里边，佢系一共用咗五个唔同嘅希腊文嘅词嚟形容食饭呢件事。嗱，呢个系一个非常特别嘅一个现象嚟嘅，然后耶稣除咗呢个字之外，用得最多嘅另外一个字就系请。即是请客吃饭的请，我就不一一列出了，那个字一共是用了六次那么多。这些其实都是耶稣在那里埋紧火药的。埋紧火药目的就是要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要引爆一个点，就是耶稣说其实不是你们要请客吃饭，是什么？是我要请客吃饭。耶稣他是一直在预备这件事，所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有人听明了耶稣说什么。所以在耶稣未讲最后一个比喻之前呢，有一个人就跟耶稣 说哇，你讲了这两个比喻很犀利，那在神国吃饭的就有福了。他知道耶稣他不是讲一种人间吃饭的交际技巧，而是他要从吃饭的事里面去讲到去天国的伦理那里。所以我们是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两个比喻里面这段经文的一些具体的教导，是不是？ 即是说从人间的伦理我们是很难理解，其实我们必须是要从天国伦理一个角度来看这两段、即是比喻的。比如说从第八到第十节里面我们看、耶稣说你们去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有一个更尊贵的客人来到，你就被主人请到末位、满面惭愧下。反而你要怎样呢？反而你要先坐在末位那里，当主人请你去首位的时候、你就有光彩了。那个光彩就是 glory， 就是说经常的 glory， 你就有光荣光，有光彩了。大家应该不难理解，其实谁是这里面的主人？神才是这里面请客吃饭的主人嘛，是吧？神才是那个会将至高的人移到去末位，会将末位的人移上去的主人，是吧？因为第十一节的时候，神会、最后会讲出来，其实所谓的至高必降为卑，至卑 必升为高，其实都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已经教导了很多次的天国伦理、同样在第十二到第十四节里面，耶稣他教导这个主人说，你要请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客人，到到什么？到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究竟谁会在义人复活的时候报答这个主人？其实就是神自己咯，是吧？就是神自己，他会报答这个主人。我相信这点大家都不难理解。其实这两个比喻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天国伦理，不是我们地上的一种人际交往技巧，是吧？但难就难在在我们的实践的一个层面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在基督徒生命里面会发现，就是说每当天国的伦理和我们地上的伦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难以做出抉择的原因，其实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因为其实对于好坏里面，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答案，我们头脑有一个答案，我们都知道神的称赞是好过人的称赞，神的肯定是好过人的肯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难以抉择的一个原因，往往是一个我们叫做时效性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怎样可以在现在的当下就感受到神的奖赏的那种真实性。这个才是我觉得贯穿这两个比喻的那个最大的矛盾点所在。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如果你自己想计去坐在首位的时候，你即刻就会很有面子，你会即刻会有很多满足感，是吧？而且就算真的有一个比你尊贵的客人来了，地上的主人家很多时候未必会请你去末位，是吧？因为犹太人吃饭的时候，第一他可能不止一张 U 型台，可能是有很多张 U 型台，万一主人请他去隔离那张，那我就赚了，是吧？但是如果我坐在那张 U 型台的末位那里，我要等主人去安排的话，哇，那我就变成等待哥多，是吧？那万一哥多不来的话，我怎么办，是吧？同样在第二个比喻里面也都有这种所谓的时效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去请我的朋友兄弟、请我的亲戚或者是富足的邻舍，他们会请回我，他们会很快给我报答。但如果我去请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客人，他们是没有办法立即报答我的，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哇，等到义人复活的时候才得到报答，是不是？其实这种时候性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一种很特有的一种我叫做焦虑，叫做 anxiety， 一种特有的焦虑，就是神其实要求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在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实践天国的伦理。但问题是我们未必 有回立即有回报。但如果我哋去跟随呢个世界嘅规则嘅话咧，我好似立即系会有回报嘅。嗱，我再讲多一次，就系神要我哋基督徒系此时此刻去实践天国嘅伦理，但我哋未必立即会得到神嘅回报。但如果我哋此时此刻去跟随地上嘅伦理，我哋好可能立即就会俾到我哋嘅一种回报。其实呢种系我哋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基督徒是一种很特有的一种 anxiety， 一种焦虑。其实如果弟兄姊妹你感觉到这种焦虑，或者是你感觉到这样的一种 anxiety 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突破的一个机会，这个是神其实是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一个机会。Regent College 的前院长 James Houston 侯士廷教授，其实他在一本书叫做 Joyful Exile， 这本书中文有一个翻译叫做喜乐流放者，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翻译，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一定会体会到同耶稣属灵生命中隐藏的一面有份。什么叫做属灵生命中隐藏的一面呢？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曾经读过，叫做尼赛亚的秘密。这个是福音书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意思就是，有时我们会看到当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或者他医好了一些人，或者他讲完一篇道，很多人要什么，很多人要跟随他，甚至有些人要拥戴他为王的时候，他就会怎样？他一不是就会叫这些人说，你们不要这么张扬，你们不要讲这些，或者他什么，他就自己什么退到去旷野里面去，好像他在那里有意去隐藏自己的尼赛亚的身份，这样不想自己这么出名，好像是好特登咁样做。嗱，其实所谓嘅尼赛亚秘密，佢里边所反映嘅就系耶稣基督自己属灵生命里边隐藏嘅一面，就系佢唔想人去误解尼赛亚嘅形象，佢唔想呢个尼赛亚嘅意思嘅形象系喺度符合紧人哋嘅期待，佢唔想人哋以为哦，原来尼赛亚就系我哋心目之中那个要来兴风作浪搞革命的那个领袖。其实耶稣的隐藏是一种等待，他要等待神的旨意最终成就在他的身上，最终成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要等待，其实唯独在十字架上面神的救恩才会成全，唯独在十字架上面旧约先知的所有的应许才是得以成全。所以当James Houston 当侯士廷教授他跟我们说我们会跟耶稣隐藏的属灵生命的一面有份的时候，其实他是跟我们说我们需要放弃一些看得见的回报，而去拣神最终旨意的成就。我上个月我去了两场婚礼，我下个星期仲有一场，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结婚的朋友是特别多的。第一场婚礼很开心，第一场婚礼虽然是我自己人生中第一次 official， 第一次去证婚，但是我很 enjoy， 也都很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第一场婚礼是国语堂的一对弟兄姊妹的婚礼，所以都是平时好熟嘅，好熟嘅嗰啲弟兄姊妹，所以相处得好自然。包括我自己证婚主持嘅时候，好自然，好应在，一啲压力都冇。但第二场就唔同，第二场婚礼我好唔自在。点解呢？因为我要做 MC 啊，我要做 MC。新人咧，其实系我以前喺 Regent College 嘅两个同学啦。佢哋请咗好多老师，好多 professor。我一见嗰啲以前 mark 过啲 paper 嗰啲教授咧，我就有啲周身唔聚财。我成个婚礼，我老实讲，我冇点留心成个立约嘅过程系点样样，我一直系云游障碍。 我在想着啊，几时轮到我出场呢？啊，我出场要讲些什么呢？我要做些什么呢？直到整个婚礼结束，哇，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着什么。但有一个时刻，我感觉我重获新生，就是当他们立约过程结束了，然后行出个 sanctuary 了，然后我再请返他们入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画面。我看到什么画面？我看到他们笑。我看到他们笑得很灿烂，很开心。我那一刻我心里面很感动。我没有晒紧张感。因为我突然间那一刻发现其实人家怎么看我真的没那么紧要。其实可能事实上没什么人看我。关键是这对新人他很开心，哇，真的那种笑容是完全从心里面发出。那时我突然间觉得，哇，其实我的职责已经完成了，其实人家看不到我或者人家觉得我怎么样又有什么所谓呢？其实这个时候我想起到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这个先知，其实他会同佢嘅门徒，当佢遇到耶稣嘅时候，佢会同佢门徒讲，佢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呢个就系真正嘅谦卑。其实所谓嘅谦卑嘅意思就系主人嘅意思可以得到成全，呢种就系一个谦卑。我坐末位，最后冇俾人注意到，又何妨呢？或者我坐末位，最好梗系主人注意到。他可以将我提去高位，当然我就有荣光。但是即或不然，只要主人的意思可以成全，那又如何呢？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谦虚，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谦卑，这两种是不同的东西。其实所谓的中国人式的一种谦虚，只不过是我们想用我们 70% 的力量就可以完美地完成一件事情，之后还可以华丽落地，是吧？然后还可以在人面前保留我们一种完美的形象。其实中国人式的谦虚是一种自我的一种隐藏，其实跟亚当的在树丛里面的隐藏是没什么区别。当亚当他在树丛里面隐藏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受造物是可以掩盖我们的羞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想，受造物是不是可以掩盖我们的羞耻呢？我们的名声，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我们在人前的种种的东西，我们所贴上的各种标签，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掩盖我们的羞耻呢？其实我想这个就是中国式的谦虚和圣经里面谦卑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他有隐藏的部分，但耶稣很明显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大胆的时候。比如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当他转过身去跟请他的主人讲话，嗱，你请客吃饭的时候，不要请你的兄弟亲戚有钱的邻舍。哇，你去被人请吃饭的时候，你够不够胆去教训请你吃饭那个主人呢？你够不够胆跟他这样讲？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不够胆，我都很多时候不够胆，我很多时候都不够胆去直接去讲。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面子要比神的真理重要，我的面子要比主人的意思可以达到重要。其实在中国的谦虚里面，面子是要比主人的意思要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讲，其实中国式的谦虚它并不是圣经里面的谦卑。在哥罗西书3:3-4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 我读给大家知道。哥罗西书3:3-4这么说，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第一个是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其实里面讲到我们有两种层面，第一个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是什么死了？我们是对我们救我的生命死了，我们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死了，我们生命是一同地去隐藏在基督里面。这个好像一个种子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一个显现的层面，就是当基督显现的时候，当他要显现，他要将神的意思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当然这句经文它本身是一个末世的层面，就是当最后耶稣显现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但是其实在我们现有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都会经历这种显现，就是当圣灵他真正是要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跟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掩藏我们生命里面显现的这个层面。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层面里面才可以正确，在这个既有隐藏也有显现的这种这个 paradox 里面，我们才可以理解在基督里面 leadership， 即是说这个领袖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汤姆斯会成日跟我们说，其实 layman leadership 啊，所谓平信徒 layman leadership 是很容易变成匿埋 leadership， 即是 leadership 匿埋晒，是不是？怎么说呢？其实我很理解这种心态，因为其实一方面我们会怕，我们会顾我们的面子，我们会害怕就是说一旦我们有这些错处的时候，我们是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所谓的谦虚，我们会躲起，但是躲得太实的时候，我们会好像亚当那样躲起，但是这种躲起的背后，我们会觉得是其实是世上很多受造物是可以掩盖我们真正的惭愧。但是我在想，以前志刚牧师在教会堂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们分享得最多的是一个图画。在他自己回去中国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跟他谈很多偈，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中国内地其实整个的政治压力很大。其实我有很多同学他毕业之后回了去中国里面服侍，咁有几个其实最近佢哋都即係话经过温哥华，咁我就同佢哋倾偈话，哇你哋最近点呀？咁佢哋话啊，其实好难呀，即係话基本上做唔到啲咩嘢啦，可以维持教会现状已经唔错。咁我就问佢哋话，咁样你会唔会有啲灰心㗎？嗱，其实佢哋分享其实同当初志刚牧师佢离开温哥华之前分享的图画是一样，其实他们都讲到一幅画面，就是其实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就不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所以大家看到都是有两个层面，一粒麦子其实它要落在地里面，它们要隐藏，它要隐藏自己，就是不是单单看这个世界上的标准、环境、果效等等，对这些东西完全死去的时候，然后它会什么？它会显现，它会结出许多的籽粒。这籽粒不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自己一个可控的方法、可控的过程，不是通过好像当时耶稣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们有些人自己去拣选守卫那种方法结出许多籽粒，而在圣灵他要结果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显现。所以其实在温哥华也都是，其实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服侍，或者是一同去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未必会见到很多所谓的果效，我们处于不同的季节里面，是不是？其实在前几个星期里面，不止前几个星期，其实可能几个月之前， 其实我同即系话一啲同工嘅弟兄姊妹开会，我哋会倾到话啊，点解我哋最近系咪聚会嘅人数有啲 decline， 有啲减少，或者系咪我哋有啲人会唔过嚟等等。其实我自己对呢点唔会太担心。当然，如果系我哋自己嘅错误或者我哋嘅失误嘅话，当然我哋系需要去弥补。我哋唔可以喺神面前有任何嘅亏欠。但系如果我哋其实并唔系处喺一个咁样一个季节里边咧，如果我哋其实而家系需要一个隐藏嘅季节里边，我哋愿唔愿意继续喺神面前甘心？我哋愿不愿意好像那班被神请了的人那样，等到神说开始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很积极很开心很灾福的样去到他家呢？其实一粒麦子他在地下埋了，他在后面必然会结出许多的籽粒，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亦都系希望藉住呢段经文同大家分享，我哋有唔同嘅季节，我哋有埋藏嘅一面，我哋有显现嘅一面。希望无论喺任何嘅时节，我哋都遵从主人嘅意思。当主人同我哋讲 "It's ready" 嘅时候，我哋就愿意一齐跟随佢。我哋低头祈祷，主，我哋一起来到你面前，主，是我们其实很希望是收割的人，我们很希望是可以见到结果的人，我们也都是很希望其实我们是享受那个荣耀时刻的人。但主，如果你安排我们并不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来用你自己的安息消除我们这样的焦虑，你来用你的喜乐来帮助我们。主，令到我们无论在什么季节里面，无论我们是面对一个积极的或者是一个不容易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都不失去盼望，不失去跟随你的那份喜乐。求你的旨意最终成就在我们身上，求你自己可以在我们里面加增，我哋变为卑微，求你嚟咁祝福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